在聚会中的我啊，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啊。从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人该尽的本分，那到教会的崇拜聚会，我们有一个延伸的概念啊。以安息圣日来讲，我们有肢体的生活啊，神家里一家人的生活，要有更多的了解互动啊，我们才有办法去关心别人啊。这个世界哈，越来爱心越来越冷淡啊，魔鬼的作为越来越猖狂，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投入在教会这个团体啊，被认识，我们也认识很多人，也做属灵情谊的联系，那教会就成为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啊，我们被更多人来了解认识，那么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啊。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哈，她的孩子是这个唐氏儿啊，那本来医生建议她说是把她拿掉啊，这个以后你会很辛苦，你的生活品质会很低，你的生命会有很多的困境，但是他想这是一个生命，如果主耶稣要给我一个唐氏症的孩子，这个功课我要接受啊。医生告诉他，你的生活品质会更低，你的生命的困境会更大啊。他还是执意的把他生出来，这是耶稣给他的功课啊。但是他得到教会很多同龄的爱，他的孩子是教会里面大家的孩子，他的爱加上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所以他生活在爱里面。耶稣给他功课，学习怎么样付出更大的爱，这样的孩子需要更大的爱。大人被激发，从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子身上，我们重新去学习什么叫做爱，而且带给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有付出爱的机会。后来他体会出来，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是由爱决定，不是我生了一个很聪明可爱的孩子，我的生活品质才会好。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品质不错，生活水准很高，可是纯真的爱渐渐从我们的家庭、从亲人当中慢慢消失。我们的生活品质可能会提升，生命的品质却会低落。什么叫做生命的品质？是由爱来决定。我们在教会里面哈，要去理解这样的功课。在我们周围有很多需要去关怀的人，如果我们坐下来喝茶、喝咖啡，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如果我们的爱心因此被激发，我们的生命品质才会提升。如果我们孤单地走自己的路，我们封闭自己，我们认为说井水不犯河水，你是你家的事，我家我的担子我自己承担，没有肢体的生活，没有爱的互动，我们会走得更辛苦，会更孤单。我们没有被激发更大的爱，我们的生命品质并不会因为有这样来提升。生命的品质由爱决定，我们是不是决定要有爱来让我们生命的品质提升？这也是肢体生活啊，在教会中人与人这个爱的互相的感动激励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哈，今天我们来谈，下午来谈我啊，崇拜聚会中的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参加聚会乃至于在领圣餐的时候，保罗判定那是没有帮助的。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参加聚会，也来领圣餐，保罗说对你们来说没有帮助。 不是受益，反而遭损啊，是一种损害啊。如果我们细细的理解他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的确他们花了时间，但是没有得到帮助，他们在神面前显出一些亏欠，所以那个损呢，不是只有未蒙其义的那种损失，甚至是在神面前显出灵性上的亏欠，因为他们在聚会这样一个严肃的属灵的信仰活动中呢，他们没有好的正确态度，而且在领受圣餐这么庄严的一个圣礼里头啊，他们却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显出啊这个亏欠来。那我们参加聚会就是要得到帮助啊，要有造就啊，时间都花了啊，这个汽油也在路上花费了，所以不要白花油啊，总得要让这个汽油花得有它的价值。那我们就要准备好，如果我们没有先准备，或是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我们就一头栽进这个聚会里头，可能我们就是猛然发觉的时候，好像今天的道理还没有听很清楚啊，就已经是要结束啊，要唱诗祷告了。那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可惜啊。我们有心来参加聚会，就应该去想一下，我怎么样从这个当中来获致一些帮助啊。至少我们的身体也有休息，我们的心灵也得到滋润哦，我们的灵性也得到属灵的粮食来滋补，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帮助哈。那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当他在讲天国的福音很重要，要引导人来认识天国的路怎么走，可是有一些人把它看成是平凡的事，有些人自己心里在想一些东西，或是他们认为耶稣讲的这个道理，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是不合他们原来传统的想法，所以心里就有一个抗拒。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在福音书会读到有人在安息圣日聚会到满心大怒，耶稣显出神迹来医治人的病，但是那些人不但没有因此来感谢神，从那个神迹里头去认识神的作为，来更加谦卑虔敬的来敬拜神，反而内在里头有一种情绪上很激昂的这种反应，满心大怒啊！当小弟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有点好笑，安息圣日这么重要，主耶稣讲道理行神迹，却是使他们满心大怒，没有造就，反而是遭损啊！那个就是在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过程当中有人是这么做的。那另外有一件也是觉得可惜的事情，主耶稣在讲重要的道理，但是有一个人他虽然在人群中，他的心并没有在听耶稣的道理，他心里在想着我的哥哥要怎么样跟我分家产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会不会我们现在在坐在这里听到啊，好像当时候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那个人的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路加福音十二章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啊，十二章从第一节以后开始在主耶稣在讲述一些道理哈。我们看十三节哈，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那十六节以后就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讲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身为弟弟的啊，他夹杂在人群中听耶稣，看起来是要听耶稣讲道， 猛然他就对耶稣发出一个问题，请耶稣来吩咐他的兄长跟他分开家业。耶稣跟他讲是天国的福音，要给他一个天国的产业，但是他在心里惦记的是这个地上的产业。所以这个人我们可以这么说了，他真的是一个无知的财主。纵使他分得了很大的产业，但他会在主耶稣的话中比喻中是那个无知的人。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那么你得了这么多的产业，那要归给谁呢？所以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有人聚会到满心大怒，有人贪欲的心充满他内在，所以装不下耶稣基督的教训，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清空，是一个空的器皿，我们才能够装进许多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帮助。所以预备好一个好的田地，来接受福音的种子、生命之道的种子，来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才能够结果30倍、60倍，或是100倍，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用这样好的田地来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美好的道理？那除了这些，我想小弟想说，我们再来继续谈哈，怎么样让自己在聚会中来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该预备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再来做解释哈。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二章23节啊，从20节来看到了啊。哥罗西书二章20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在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22节，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保罗在这一封充满了战斗意味的哥罗西书里面，他要辩驳当时候的人间的理学、希腊哲学而来的，包括一些罗马的神话要侵入教会里头，还有一些传统留下来律法主义者，他们过度强调这个律法，把律法奉为这个无限的上纲，结果僵化了，规条化了，只取它字面上的意思，而没有留意到它的精义，所以就变成是捆绑人，那这些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谈，其实这些都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是自己去设定，用私意崇拜。他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去制造出一套宗教的标准，自己去制造出一套这个崇拜聚会的模式，所以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这个定义了然后呢，在这个定义中，用这种方式要来敬拜神所以保罗就说是私意崇拜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的把这些都放掉也不应该有这些错误的教育的主张那也不要随从一些人间的哲学理论那就是要从圣经来领受那第一个呢，我们应该要有的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要有规矩跟安静我们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都安静又有规矩大概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引用的经文那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好了。先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 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传道书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的就是神在天上观察，其实随时随地神都在看我们，鉴察人心，更何况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聚会，其实主耶稣也在我们中间啊，他也在监察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内心要呈现给主耶稣看。那他讲的哈，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要谨慎脚步啊，最好能够往前坐。我们的小朋友都做了很好的这个动作哈，坐在第一排，坐在前面比较好了，坐在前面比较不会受干扰啊。如果你坐在最后一排，你可以纵观全局，但是前面的人如果稍有这种躁动啊，你也会看得很清楚。那当你在看这些人在躁动的时候，我们整个心也会分散啊。所以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坐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不是说坐后面的就不好啊，而是说如果我们坐到后面，我们的心也是在前面的。那如果是在位置上是比较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些躁动所带来的骚扰啊。如果坐在后面，我们要避开这些影响，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专一的心来参加来听到哦。那所以这个地方说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通常圣经所说的愚昧人是在道德上的无知，在真理上的模糊啊，宗教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近前去听到，对自己的帮助造就是会大的啊。那虽然有人一直在献祭，可是他行为不好啊，他没有那个专一的心啊，所以那种的献祭，愚昧人的献祭呢，事实上神不一定会悦纳的哦，神不悦纳的，因为他们做的是恶的事情。那不是说我们做后面的就是恶哈，而是说这样两相比较，有人他一直在献祭，那不如我们在前头能够近前听，留意神的话。那留意神的话，可能他会发现，哎呀，我有哪些地方是不对的。所以愚昧人如果也能够近前听，啊，听了以后，领受了以后，引导他的献祭，他的献祭就成为是神所悦纳的，因为他能够知道神所喜悦、神的旨意、神所爱的是什么，他的行为也能够改正。所以行为改变，因为从听到而来，所以近前听，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听到，其实是一件好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保罗也根据哥林多教会聚会有一些混乱的现象，他也提出来，就说要安静。十四章的三十三节说要安静，好，再来呢，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有聚会该有的这个秩序，那我们不被别人搅扰，我们也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啊。那这样的聚会会带给我们比较大的帮助跟造就啊。那可能我们会谈到哈，在聚会当中如果打瞌睡呢？好，聚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瞌睡的举手，都有哈，包括小弟也没有举手，我有打瞌睡过啊。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在台上讲，我们也是打瞌睡啊，哦，那很高兴哦，哎呦，那个传道也会打瞌睡哦，所以我这样打瞌睡，我就很多人跟我平均这个分摊这个罪恶感呢，哦，如果全班都作弊的话，那就不会觉得有错；如果只有一个人作弊，他要承担全部的罪，哦。那现在谈这个问题，保罗讲到那个半夜在特罗亚，因为隔天要跟信徒分别离别了，大家 依依不舍。所以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就讲保罗的整夜的讲道，哇，在那个楼房里面啊，又点着那个烛火，可能空气不太流通，人又多，那这个少年人叫做尤推古，啊，他也打瞌睡，啊，好，那结果打瞌睡，他又坐在三楼的窗台，啊，结果不小心就跌下去，啊，跌下去以后呢，哇，糟糕，没有气息了，怎么办？死了。保罗去为他祷告，那他又恢复他的气息，啊，啊，这个故事很多人会做文章啊。那小弟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看法哈。我的小弟的想法是这样哈，啊，有时候我们可能父母会想说，我们的孩子哈，就给他留在家里好了。我们的孩子来啊，来会堂，他会跑来跑去啊，他会吵闹啊，哦。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来教会，他可能会睡啊，那他不懂事啊，反正他就睡了。那尤推古他也是来聚会就睡了。但是这个故事被写下来，小弟觉得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聚会是神同在的。人有软弱，肉身嘛，肉身会打瞌睡那么晚，对不对？不要说那么晚了，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打瞌睡了，何况说三更半夜又是小孩子，买少年人啊，少年人血气方刚，他只有容易累啊，所以这个不可去责备什么，他不需要责备什么，这反而是保罗要检讨啊，啊，这个现在在检讨保罗，是说因为隔天要离别了，所以依依不舍才会讲到这个半夜啊，哦，所以传道人讲到不要讲太长，哦，那我们今天也是要三点以前就要结束了，哦。不然的话，那个传道娘会比手表啊，常常会帮我比手表哈，我要趁着他比手表以前赶快结束。哎，少年人会昏睡，但是有恩典啊。虽然是这样，但有恩典。因为见证那一场聚会是神同在的，是有恩典的。虽然聚会到打瞌睡了，又在那个危险的窗台。哦，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讲说，如果要聚会的话，那个不要讲到三更半夜啊。如果要参加聚会的话，不要在三楼啊。如果要在三楼的话，不要坐在窗台啊。如果要坐在窗台的话，不要打瞌睡啊。如果要打瞌睡的话，用绳子绑住，不要跌下去。其实那段圣经的教导不是要我们看这个，他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大家依依不舍，但是神的同在在那一场的聚会当中。那我们用这个来看哦。小弟倒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会跑来跑去，我认为你也应该把他带来。孩子到我们的总会区域还是很广啊，可以跑来跑去，比留在家里还好。因为来聚会就有恩典，哪怕是打瞌睡，还是有恩典。不得已啊，因为他也是肉身软弱嘛，疲倦嘛。又聚会到半夜嘛，是不是？空气又不太流通，又烧着那个烛火，哦，又是人群又拥挤，那当然就不容易。但是会有恩典。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打瞌睡，啊，哦。有一个老弟兄，啊，小弟兄讲道完之后下来，他就跟我提到说：“感谢主啊，哎，传道，感谢主呢。”我说要感谢主，感谢什么？哇，这个神的话真的是让人安息啊。哦，我在家里都很难睡啊，但是传道我跟你说，你开始讲我就开始睡，哦，你讲结束了要唱诗的我就醒过来了，哇，感谢主呢，我来教会很好睡呢。我说这个要感谢主，因为你在家里睡不着啊，啊，来教会可以睡，这个世界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睡啊。啊，虽然他知道来教会会睡，他还是来啊，还是会有恩典。而这个不是揶揄哦，哦，有点好笑，但是我们要正面来讲，就是说感谢主啦。虽然他当然有几个原因啦，可能他身上有什么病哦，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啦，或是年纪大了，通常会这样。那我们撇开肉身上的软弱，那个心是要给主耶稣看的。所以孩子来教会跑来跑去，他不会跑很久。你跟他讲，你看看没有人在跑，你怎么会跑？他下个月就不会跑了。 会很快哦，因为他懂事了，他跑一跑，他会跑也是有一两岁、两三岁嘛，对，不要跑一下没关系，跟他教导，他懂了，所以一个很好的学习。来教会跑一跑，都比放在家里睡觉好，都比留在家里看电视好。那个心，参加聚会的那个心更重要。哦，那小弟有提到说，以前我也是睡打瞌睡啊，啊打瞌睡哦，所以我现在讲到有时候人家会打瞌睡啊。那这个什么，就给我体会一个道理啊，就神很公义啊，神很公义，因为这个叫做报应嘛。哦，有点开玩笑哈，哦，哎，体会出来说，哎，所以你们如果说以后要讲道，你们要当教员，你不要人你的听众也打瞌睡，你现在就不要打瞌睡，哦，神是公义的。开个玩笑哈，打瞌睡是肉身上的问题，但是心灵是给神看的。但是有一个状况哈，我需要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小小见证。有一个姐妹哈，她跟小弟讲，她说传道，我这个一定要讲这个见证。我这几年来哦，来教会哦，我都打瞌睡，连安息日都打瞌睡。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我漫不经心啊，不会看重这个听道啊，哦，就来就坐着，开始就准备说要休息的，闭目养神，哦，有人闭目养神，他还是很认真专注在听的，啊，他闭目养神他就睡了。他说直到有一次，我说哪一次？他说哦，哎，安息日在会堂参加聚会，打瞌睡还会做梦哦，会不会？会哦。他就说他坐在这个地方打瞌睡也做梦哦，他梦到什么？他梦到说哎，耶稣来了，那呼召所有的人都去排队要聚集，啊，耶稣要来在一个很大的广场要讲道，要讲道哦，哦，耶稣讲道啊，耶稣讲道还敢打瞌睡啊，都是他打瞌睡的时候做的梦。好，好了，然后他就看自己有没有在那个当中，耶稣讲到我自己有没有在那个场合里面，他又看到自己有在那个场合，而且他看到自己在那里面也在打瞌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了哈，可是依他自己说了，他认为说这是耶稣给我一个警惕，耶稣用这个梦点醒我，呀，真的有效。做了个梦以后，他就准备好在家里先休充分休息，然后来到教会养足精神，用最好的精神态度啊，精神的状态来参加聚会啊，他就可以比较专注来听到，也那个梦，那个打瞌睡的时候做的梦哦，点醒他，那既然对他有造就，而且从此以后他就真的很专注。那小弟看这个姐妹哈，的确是很专注啊，可能有旁边有几个人在昏昏欲睡的，他都还不为所动啊，他就跟我们讲这个见证。好，那如果我们年纪大的哦，有些人血糖高、血压高，哦，晚上也睡不好，那在这边参加聚会的时候，偶尔会点一下头，啊，然后警醒的话，点一下头他就会醒过来，没有关系。啊，以前可能有些领会者会敲钟，哦，那我们不敲钟，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有那个心的，知道自己来教会会打瞌睡，那我还是要参加聚会。但是如果是变成习惯性，晚上也睡，白天也睡，那这个可能要留意。如果不是身体的状况，会不会有灵界的问题？哎，魔鬼会这样哦，魔鬼会让你哦眼睛都是这样哦，很疲倦、很疲劳，然后就好像对这个道理就没有兴趣，所以有一些种子会被那个魔鬼给像飞鸟这样就把它给叼走了。哦，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听道理，结果呢，我们那个道理都是被鸟给叼走的，都是被魔鬼给夺走的。被恶者给破坏的，那我们大概要谨慎。啊，小弟曾经听一个 弟兄哦，他做见证，他用台语讲比较传神。他说哦，我信耶稣，主耶稣在我身上哦，主要说在我身躯哦，抓三只龟，抓三只龟啦。哦，我们就在算怎么算什么几几只龟，还是安怎算哦？他说第一个有黑龟，哮喘病哦。啊，黑龟啊，主要说他医好，所以主要说他抓几只龟啊。啊，第二只龟什么？因为他稍微有驼背，哦，稍微驼背，哦，啊，台湾话就是讲翘骨还是弯骨，安尼吼，哎，直接说让他直起来，哦，啊，第三只骨嘞，肚骨啦，说他哦不太喜欢听到，啊，坐到那个地方就开始肚骨，啊，后来他想说不可以这样啊，哦，啊，这个道理都是被魔鬼抢走了，都从来没有在我心里哦来这个扎根。发芽结果是，哦，然后他就跟主耶稣祷告，主要说你祷告抓两只龟啊，第三只嘛先抓抓抓就好啦，哦，这样就祷告，哎，有功效哦。后来他就警醒，我们也可以祷告啊。如果你到教会来习惯性这样，哦，虽然传道说没有关系，但经常性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必须要去面对。而基督哈，基督主要说讲。这只龟我那先抓抓抓的，哦，翘龟甲黑龟拢抓起来，这肚龟应该无啥物困难。啊，有人肚龟哦，有肚都有龟，啊，愈肚愈龟，吼，啊，这都唔好啊。啊，为肚龟过会啃死，哇，那就不好了，哦，就会影响讲道的人呐，啊，是不是啊？有曾经的这样见证啊。啊，像这种听到的百态，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充足的好的精神来参加聚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预备好，啊，我们有更好的体力，啊，我们更好的精神来参加聚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帮助，啊，所以安静专注是很需要的哈。那我们再来讲哈，我们再看，我们要来看。这个诗篇二十九篇，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简单再谈一些哈。诗篇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的第二节啊，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在九十六篇的第九节也有一样的话，就是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圣洁当然是指的心跟行为的圣洁，把圣洁带来在神面前来敬拜。我们要敬拜神要有圣洁的表现。来看几个经节啊，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二节，以赛亚书一章十二节，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孽又守安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去你们的恶性，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这段这么长的经文，其实我们读了不需要特别解释。啊，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哈，你们在月朔节期，安息日是每周一次，哦， 月朔是每月的初一，那节期一年当中有七大节期，分布在不同的月份。这些以色列百姓对于节期的日子呢，都没有错过，而且在该有的筵宿会、该有的聚会当中，准备什么样的献祭的东西，通通毫无差错。所以该有的都有了，可是呢，神说我憎恶，神憎恶不是这样的节期、这样的聚会，而是说他们没有预备好圣洁来参加这样的节期，所以这个节期变成神不喜悦，这个节期、这个聚会没有得到神悦纳，因为神要的不是来到会堂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才有圣洁，是还没有来到神的会堂，在一般的生活，那一般的生活就是说谈到他个人的行为，也谈到他跟整个邻舍的关系。我们在一般生活中跟人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来到会堂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要我们的是还没有来到会堂参加聚会，在我们一般生活中我们已经跟人有和好了，当我们有跟人和好，这个和好带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跟神和好，神喜悦，我们在这个节期当中所守的这个筵宿会神都悦纳，我们所奉献的东西神都悦纳。但是相反的，如果没有预备好行为，没有预备好在社会一般生活当中的公平正义，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希望的选民的国度也是一个公平、有正义、有神的义的这样一个社会。那因此每一个敬拜神的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在他生活的范围当中要像神一样的义，自己行为端正、跟人和谐，都能够彰显出神的公义跟爱来。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来到会堂参加聚会，神悦纳。那相同的这个经文其实有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个阿摩斯书的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书在新约还是旧约？旧约哈，在创世纪的后面还是前面？如果你翻不到，就是在创世纪的前面。创世纪的前面就是目录啊。好，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旧约圣经哈，两段式的和合本，两段式的圣经，旧约1077页，1077，旧约1077，阿摩斯书五章21节，阿摩斯书五章21节哈，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神所爱的是什么呢？就说你们有节期，你们有筵宿会，你们献了燔祭、素祭，该有的都有了，而且呢，还没有来守节期，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在你们家里，在你们的这个社会生活里头，已经都有公平像大水滚滚，公义像江河滔滔。大水滚滚，江河滔滔，就是表示说这个绵延不绝。在一般的我们的生活中，公平跟公义是被彰显的。谁应该来彰显这些公义？敬拜神的人。我们预备好要来敬拜神的时候，还没有来到神面前，我们已经在生活中是有公平公义了。那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节期筵宿会，我们献什么祭物，神都悦纳。圣洁要预备好。那是不是再看一则经文好了？弥迦书第六章啊，往下啊，弥迦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六节来看。弥迦书六章第六节，旧约圣经1091页，弥迦书六章第六节，看到第八节，好，1091。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哦，要显得自己有义啊，就说那我献祭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是不是献一岁的牛犊？一岁牛犊是最好的。你要吃牛犊的话，养一年的是最好吃。那个羊羔也是这样哈，一年的羊羔，哇，非常可口，好吃哈。耶和华真的是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吗？哦，这个羊油是最好的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做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喻了。献最好的一岁公牛犊，把所有的油公羊通献上，或甚至把我的长子献上了，还是说我所生的也把它献上了？哇，那这样还不够诚意吗？哇，这个诚意十足啊！当然，这是一个对话，用这样好不好？那神就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讲三件事情。还没有来到神面前来献祭，你在一般的生活中有行公义，在一般的生活中对人有好怜悯，那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有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那神就悦纳你献什么。按着律法所规定呢，就算力量小，献的这个鸽子、斑鸠，神都悦纳。那我们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不是说那我们不需要聚会了，我有好行为就不需要来参加聚会，不是。我们看这几段经文，他说的意思不是这样，他不是在否定聚会崇拜的重要性，而是说这个聚会崇拜要成为一个完整，也是神完全悦纳的，不是只有在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表现，哇，很安静啊，都很聚精会神。神要我们还没有来到会堂的时候，我们留在家中，我们在一般社会生活的时候，在我们工作场所，我们都有按照神所喜悦的这样去想去追求。那我们把这些圣洁带到神面前参加聚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是用这样来讲的。而我们谈到广义的崇拜，也不是只有今天一个小时，我们随时随地都是跟神在互动，我们的生活就是崇拜，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种聚会，我们的行为就是一种很好的祭品，那神要悦纳这些啊。所以当我们都有准备好，那我们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啊。我们再谈一点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第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心灵跟诚实拜神？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啊，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到哈，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崇拜不是限制在哪些地点，也不说一定要在西乃山，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地点是相对的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所以除了地点以外，其实我们为何而拜，我们拜什么，我们如何来拜神，也是重要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主耶稣来了，把天国的福音给传开。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神是灵，那个歌其实也可以不用，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相对于旧约律法的崇拜，犹太人他们把旧约律法变成条文化、僵化啊，那后来变成是捆绑人的规条，失去了这个字里行间背后所要展现的那个精义。每个律法的规定都有它背后的精神，那为什么这个安息日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专心。结果呢，他不一定专心，他没有做那些所谓的俗事私自做的事情，但是他来这个地方他没有专心，那也违反了原来律法的本意。所以主耶稣讲这些，就是相对于他们的传统习惯，那我们要用的是一种 不是用仪文规条，不是外在行动的限制，而是有真正的有灵跟真实真理。这个心灵其实是灵的，它原来就是灵，那也翻译也可以翻译成圣灵，看它上下文。那这个中文是说心灵和诚实，它原来的意思是灵，那小弟想要把它理解成就是灵圣灵。我们不是靠借着律法的规条来拜神，要有别于传统了，有别于律法主义者。那诚实这个地方是讲真实，那也是可以翻译成真理。那我想就讲一点就好，我们就来结束今天下午的聚会。小弟要讲什么呢？我们就用理解说他就是圣灵，圣灵我们用圣灵来敬拜来拜神。要参考一个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有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保惠师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明白的道理。所以在祷告或是说我们理解成敬拜的时候呢，圣灵它的作用，圣灵会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亏欠在哪里，他甚至为我们叹息，为我们担忧。所以他这里用一个非常有感情的词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代替我们祷告。神的灵他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需求啊，鉴察人心，我们的神鉴察人心，也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就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这样的敬拜就是用灵来敬拜，用灵来祷告。那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从来也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保惠师他知道，会帮助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真耶稣教会特别的恩典。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祈求圣灵，领受了应许的圣灵，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遇见真神，那位又活又真的神，我们在这里找到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领受圣灵的，我们跪下去祷告，我们都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识，神真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弟兄姐妹灵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真在这里。我们都要看神迹啊，每一次聚会我们都看神迹，都经历神迹，经历神的 存在跟临在。但是那种心一定要很具体的表达出来，就会去感受得很深刻。哎，那这样的话，我们本来要想说这个聚会的时候啊，做什么其他事情啊，要不要交谈啊，滑手机啊，哦，手机本来是要看圣经的，三滑四滑就滑到 YouTube， 三滑四滑就滑到那个中职的那个直播，三滑四滑就滑到其他地方去了，就滑到那个购物台，不小心又按了，又3000块又了了。哎，这个是细微末节。假若我们真的在聚会的时候祷告，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就在这里，神真在这里，而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有一个见证哈，小弟以前注目过一个教会，一个有一位执事，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发生车祸。那因为有那个见证哦，帮我们理解这段圣经的话语，那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哈。那这个执事车祸以后就整个脑震荡，昏迷好几天哦，被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很多人去帮他祷告，因为他关心很多人，很多人哇，一天的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人去帮他祷告。哇，所以那个医院的医生就说：“阿伯，这里是市长笑，这是市长因爸爸笑，阿伯先生，我规个台南市拢大家来看。”哦，因为教会的信徒很多嘛，他也关心很多人，他舍不得他这样 发生车祸，然后就昏迷不醒。那昏迷了至少一个礼拜以上，哦，大家很担心啊，但是哦，主耶稣真的安慰哦，圣灵真的替我们祷告哦，代替他祷告哦，所以是有一次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当然祷告我们眼睛闭起来啊，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说，哎，好像这个执事的祷告声音哦。如果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每个人的祷告声音都有他的声纹声线都有特别嘛，对，这个是谁的声音啊？知道说哦，他有来一起参加聚会。那大家在听祷告的，在祷告的时候听到，哎，这个执事在祷告哦，啊，大家很高兴说啊，那是不是他已经醒过来了？啊，眼睛一睁开，他还没有醒过来啊，他还是昏迷啊，他还是昏迷啊。啊，昏迷怎么会祷告？灵言祷告。哎，过了几分钟，他才醒过来，才真的醒过来。啊，醒过来的时候，大家说：“哎，哦，啊，你灵言祷告啊？哦，这。”他说：“没有了，不知道了。我好像睡一觉啊，就突然间醒过来。啊，你刚刚祷告呢？没有意识，没有印象，没有印象说他刚刚在祷告啊。哎，你是不是要醒过来以前有祷告？啊，没有，他自己他没有这个意识。”他自己昏迷，他自己跟我们讲啊，他在命在旦夕啊，危急啊，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他祷告，替他呼求。当然大家为他呼求，感谢主，他就醒过来。那医生也觉得很奇妙，因为像这样的情况要醒过来不容易。哦，感谢主啊，我们领受圣灵真的是宝贝，好好的祷告，然后在参加聚会的时候祷告，你就经历神的存在，经历神的同在，神正在这里。那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该用什么态度，我们就会很清楚啊。孩子带来神祝福，有恩典，就算是像油推谷这样也是有恩典，神临在那个地方哦，所以才会让他又死里复活。而我们这些求主耶帮助我们大家哈，来了解这些聚会相关的道理啊，那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中都得到大的帮助跟造就。我们来唱诗442首。